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手册的第166课。上主将他的礼物托付给了我。这课的文字啊，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可能会发现它似乎比其他课的文字更加的丝丝入口啊。那一字一句呢，有时候真的是字字见血啊。我们来读读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前天有读到了第五段，好，今天我们从第六段开始来读。这第六段也是在肯恩的书里面很常被引用的。他说他，这个他当然都指我们，看起来如此心酸疲惫、意气消沉、衣衫褴褛的走在乱石路上，每一步都血迹斑斑。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与他同样都是天涯沦落人，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的命运都差不多，虽然说形式上可以差很多，有的是国王，有的是乞丐，但是内心的那个苦啊，那个恐惧跟罪疚啊，时时都处在恐惧中的那个状态，却是每一个人所共有的。OK，所以每一步都是血迹斑斑啊。那么所有的人在小我世界里面都是天涯沦落人啊，然后像他一样的受尽挫折，而且感到绝望。那这个也可以说是小我世界的政治标记，因为我们前面在163课已经有看到说小我世界它的最深刻的那一面就是死亡。那死亡还能不绝望吗？所以难怪我们在这个世间，时不时的就会感受到绝望。即使旁人觉得你过得很好，但是你也可以把自己搞到很绝望的地步里面去。好，那他只需要明白是谁正在与他同行。只需要开启自己的宝藏，就能重获自由啊！但是你看着他要硬要走他自己的路，也就是说，记得我们昨天讲那个乞丐啊，就他只要往脚下面稍微挖个那么一两米，他就可以得到钻石，但是他坚持要坐在钻石堆上面要饭。好，那所以他说没有比这个更可悲的事情了。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这就是你为自己选择的那个我，为了取代真实的你而打造出来的赝品。啊，那我们正文里面有一节就叫做取代实相，讲到这个取代还有赝品，就是正文的18-1。那也是蛮重要的一节，有空可以看一看。那他说呢，你不惜违反一切的理性跟证据，要来护卫这个自我，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明这个自我并不是你。真实的你并不是这个自我啊。那记得我们前面有解析过啊，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自我里面有一大堆的自我啊，也就是说，这个自我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自我，它里面是有很多冲突的声音跟价值观在啊。所以你能说你是一个我吗？好像也不行啊。那这个我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我它又是无常的，它又是善变的，它可以一日千变啊。那到底真的有没有这个我存在？好，那但是虽然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护卫这个自我，那搞得好像它是真实存在一样啊。那么他说，你对这些证据一概置之不理，执意去走自己选择的路，双眼下垂，深恐一不小心就会瞥见一线真理，而让自己由自欺中脱身，重获自由。好，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请你注意它。他说，我们双眼下垂啊。生怕一抬眼就不小心见到真理啊，那这可以对照的是正文的21章第4节啊。21章第4节的标题非常有意思啊，它的内文更有意思啊。它标题叫做"不敢向内看"啊。那么21至4，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谈到我们真正害怕去看的是什么啊。那我们真正害怕去看到的，并不是那个恐惧啊，那个内在的黑暗面。而是我们害怕去看到的是爱，是那个光明，是他这边所说的那个真理。因为当你双眼一瞥见真理的时候，你原本费心去营造跟护卫的那个自我，就会瞬间瓦解了。好，然后就像他所说的，让你自己由自欺中脱身，然后能够去重获自由。好，那这个是你最害怕的。好，下面第八段呢，他说。你惶恐地蜷缩成一团，以免觉出基督在拍你的肩膀，或是看见他的手温柔地指给你看那些礼物啊。 那这些文字都非常的有画面啊，你可以想象你这衣衫褴褛的啊，简直像乞丐一样的，而且脚上连双鞋子都没有啊，然后走在这个就是有乱石的路上面，然后一边走一边流血，一边感觉到孤独、恐惧、绝望啊，然后呢，双眼下垂啊，好像不配这个抬起头来的那种样子啊，但是又很害怕呢。当你抬起头来，双眼睁开的时候，会看到什么？那个令你最恐惧的，是基督的手啊。然后你可以想象那个基督的手，基督的那个面容啊。然后他从后面，就是以坚定的脚步啊，走得比你还快，这样子慢慢的追上来。然后他把手伸了出来，然后慢慢的就要放到你的肩膀上的时候，你的内在是极其恐惧的啊。然后就像他这边所说的，惶恐的蜷缩成一团。以免觉出基督在拍你的肩膀，他在摸到你的肩膀，你非常的恐惧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再也没有理由去坚称自己在这个放逐之地一贫如洗，再也没有理由去坚称你是任何事情的受害者了。好，而且它会让你对这种自我认知感到非常的荒谬可笑。好，那么下面第九段呢？他说，如今你的千古恐惧已经临头了。OK，所以我们恐惧的并不是我们的恐惧，并不是我们内在的黑暗面，我们恐惧的是光明。好，我们恐惧的是那个灵性。那你看他这里写的还是算是有点幽默感。好，他说这个天网恢恢，正欲终于逮住你了。基督的手已经追上来，然后轻轻的放到你的肩膀上。那你甚至会这么想，也许。你心目中那个可怜虫并不是真正的你，也许上主的圣言比你自己的话要真实的多，也许他所赐你的礼物才是真的。所以他排比法连续用了好多个也许，就是好像说我们的内在，即使说这个基督都已经伸出他的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上，即使我们已经触及到那个真相，那我们都还是很害怕，然后很不愿意去承认，那还不太确定哈，不太愿意去肯定，所以我们会说也许啊，也许是这样。好，那最后呢，他说上主的旨意啊，第十段不会跟任何人作对，他只是永恒如是而已。好，那我们很快会读到，应该是在169课哈，他要讲到上主永恒如是。那么上主的旨意它并没有对立面。那记得我们在正文最前面导言的部分。就讲到这个，他说爱的对立面是恐惧，但其实爱是并没有真正有一个对立面。OK，所以现在我们在幻象里面，从幻象的角度去看，小我有一个对立面是上主，或者说上主有一个对立面是小我，但是从上主的角度来看，是根本就没有对立面的。OK，那么比较匪夷所思的应该是下面第四、第五句，他说：“上主对自己旨意之外的计划一无所知，虽然他不了解你那些需求，仍会予以答复。就是上主对于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是132课的第六段我们练习的时候有读到的。但他说呢，上主虽然不了解你的需求，仍会予以答复，这就很奇怪啊。”他根本就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他怎么会跑来这个世界，又要来答复你，来拯救你呢？那实际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你在答复你自己，你的内在在答复你自己，因为你的内在还残存有上主的记忆，所以当你绝望的伸出双手，然后，你觉得终于觉得不要再这样下去，你真的愿意改变你自己的时候，而不是。一直要去扮演那个受害者的时候，那么你的内在那一点灵敏那个圣灵的思维就会浮现出来。那个圣灵的思维其实就是我们内在残存的对上主的记忆。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上主在答复我们但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上主有那个记忆那实际上是我们在呼唤我们自己，我们在答复我们自己。好。那这个是第166课中间的五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五段那它里面的文字也很常被引用那这一课的标题是上主将他的礼物托付给了我感谢你陪伴我一起操练这一课。